好，那么今天我不跟继续讲马太福音，因为这几个礼拜都要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恩主耶稣的降生啊，圣诞节到了，最要紧的认识圣诞节的主人啊，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从高天降在卑微的马槽。我要用希伯来书第一章来跟各位思考，因为那里提到神差他尊荣的长子来到人间啊，神使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啊。不过我一开始先跟各位说第六节啊，如果荧幕可以的话，请你打出这第六节。第六节是我们题目的来源的这一节，但这一节是不容易翻译的啊，所以在2000年来研究圣经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讲法。我来念：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啊，住或坐。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么第一种解释是把再者摆在前面，第二种解释把再使长子，这个再这个字主要再到底是形容什么，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两种都可能。如果按照第一种的翻译，就是上文神的预言第一面已经成全了，然后第二面再者仍然指神的预言。如果按第二种翻译，就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来降生，第二次来审判，第一次来卑微，第二次来荣耀。那么这两种的翻译是都可行，所以从古以来的圣经学者，一种认为第六节指圣诞节，第二种认为指升天节。第一种认为神让耶稣借玛利亚降生，这是第一章第六节的意思。那另外一种认为这是神让耶稣将来再来得到永远荣耀天使敬拜的一个境界。那么天使敬拜两种都有，第一次主耶稣降生，天使天兵唱歌赞美神，与众圣徒一同敬拜，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人。将来主耶稣再来，天使天君也是一同敬拜一同赞美。那么所以哪一种比较合宜的解释呢我个人比较接受第一种因为这个再者是把上面引用过旧约的经文然后再引用经文，所以我个人接受这是指圣诞节当然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降生之后他为人受难，受难之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升上高天，在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中，这样的情景是成为一件事情。主耶稣降生就连带受难，连带复活，连带升天，连带得荣耀那么将来再来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再临，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就把他受难复活升天这样的情景可以包括在内所以现在我先把这个困难的经文跟各位做一点解释那么下面我就要讲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介绍主耶稣降临是讲他是极其尊荣的神的儿子他三方面的尊荣，第一方面他是职分的尊荣，第二是身份的尊荣， 第三是美德的尊荣，现在考你们，第一什么尊荣，第二，第三，好，还没有到睡觉的时候，感谢主啊，都答对了啊。职份的尊荣指什么呢？职份，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职份就是基督啊。希伯来书是旧约新约最有密切关联的一本书，你好好去读希伯来书，都是把旧约的事情讲到新约啊，旧约论到天使，耶稣远超过天使，讲摩西，耶稣远超过摩西，讲亚伦，耶稣远超过亚伦，讲圣所，耶稣是天上的真圣所，讲大祭司，耶稣是在父的右边永恒的大祭司，讲献上祭物，耶稣自己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讲羔羊的血，耶稣的血让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有旧约里面的会幕，旧约里面的圣所，至圣所里面的预表，耶稣都实现了。耶稣他就是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用了12次基督怎样，基督怎样，基督怎样。耶稣就是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啊。耶稣来到世间，他是极其尊荣达成基督的职分啊。职分就是耶稣做什么事，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事，做就是基督这个角色。那么基督是什么，我想各位都一定明白，不过我要趁这个机会考你们一下啊！现在请各位回答，基督什么意思？好，答对了啊！就算你们通通对了，也听到几个是对的答案，如果答不出来的话，请你下礼拜参加受洗班啊，因为这是受洗班第一课，我上礼拜刚刚教的啊。因为基督搞不懂，那么基督徒恐怕也不太懂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徒啊？真的是基督徒啊，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啊，搞不懂什么叫基督，就不懂什么叫基督徒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不管你用哪一个文，它的意思叫做受膏者。那什么叫受膏者呢？如果你拿一瓶香膏倒在你的头上，留在你的胡须，留在你的衣襟，留在你的身上，你就是受了膏，接受香膏。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为什么这成为一个职分？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三种人就职要受膏为礼，一种就是君王啊，以色列的王就职礼就是香膏倒在头上，倒在扫罗的头上，倒在大卫的头上。哪一位做王的礼仪就是受香膏浇在头上，所以成为受膏者，他的职分一是君王，第二是祭司。亚伦做大祭司要受香膏膏在身上。那么第三种做先知，不管君王、祭司、先知，在以色列人的职分里面 都是代替神做事，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先祖成为他的子民，他的国度，所以先知代替神讲话，祭司代替神祝福赎罪，君王代替神管理啊，旧约凡是好好为神这样做的，那就是好先知，那就是好祭司，那就是好君王。但可惜人被罪恶的辖制，你就发现这些君王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大卫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他还算为自己的罪深沉忏悔，写了诗篇51篇，在神面前哀痛的祈求神赦免，祈求神给他正直的灵，祈求神让他恢复属灵的美好境界，神还是怜悯了大卫。那么所罗门开始都还不错，替神建造圣殿，但是晚年随从许多的非病，就拜偶像，拜巴利，以至于国家一分为二，北国19代王朝没有一代敬拜真神，通通拜巴利，神只好把他们摆一边。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把他们灭亡了，南国20代王朝也只有8代敬畏真神，12代也拜巴利，最后神也允许巴比伦帝国公元前586年也灭亡，也俘虏了。神在旧约希望君王代表他管理以色列百姓，从国王到贵胄到百姓都远离了神，所以这个国王不能代表神。那么以后先知有一些好的先知，却也有很多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随随便便不要紧，不必悔改，随便自己的意思行。神说这些是假先知，宣告平安，没有真的平安，不让百姓悔改认罪走正路，惹神的愤怒。那么祭司也产生很多坏祭司，从以利两个儿子胡作非为，人家用最好的牛最好的羊献在祭坛，要为祭给神，这些两个祭司居然把最好牛的最好部位切了带回家，自己烤羊排烤牛排吃，惹神的愤怒。他们甚至在圣殿里面啊，公然的欺辱妇女，不尊重神，不敬畏神。祭司很多很多也偏离正道，所以先知们就被神感动预言，有一位完全的受膏者要来，有一位完全的君王，完全的祭司，完全的先知要来到人间，他要把神的道传给百姓，他要带领百姓回到神的面前，远离罪恶，他要除掉人的罪过，他要做王，统管神的子民，在人心灵中做王。这就是旧约里面一再预言一再应许的弥赛亚，他要来到了。那么这些经文以后被收集在一起，很多很多啊，有人找了差不多60几节这样的经文，好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有一子赐给他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这样的经文收集大约60几节，交给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名叫亨德尔，现在考你们， 韩德尔用23天写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就叫米赛亚啊。我不晓得今年诗班唱不唱米赛亚啊，以前唱过啊，也很好听的。我说我们诗班也唱得很好听的啊，那个音乐本来就是很好听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工作。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米赛亚基督他是一个职分，这个什么职分？他是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那么希伯来书作者第一章就讲了，耶稣来做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一比起来，那是天地之别啊！旧约是众先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但是新约是一位神的儿子来做先知，旧约是多次多方神晓谕，一个先知晓谕一部分，新约主耶稣来了，独一这一位先知把神的美好的完整的启示就告诉了我们。旧约先知们有他们的重点，比方阿摩斯书强调神的审判，何西阿书强调神的慈爱，以赛亚书强调神的圣洁，耶利米书强调神应许的新约，约拿书强调神的审判和拯救。耶稣基督来了，把神的这些面通通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主耶稣来到人间，他一开始宣讲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天国近了要悔改，耶稣基督传讲天国实现，天国来到的伦理，天国来到的生活，讲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哀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等等。主耶稣怕我们听不懂，然后想很多比喻，天国像撒种的去撒种，天国像芥菜种，天国像面酵，天国像宝贝在地里，像珍珠，像各样各样的比喻。主耶稣就是要把神的真理，神的道让我们能清楚明白，然后告诉我们天国来到，教会要被建立，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是建造教会的主，在他所立的方式和他所定的原则上面。然后讲耶稣要再来，在橄榄山讲许多许多末日的景象，然后差遣门徒们出去传讲福音直到地极。主耶稣是尊贵的基督，他的职分是完全的先知，这只是希伯来书讲的第一面啊。第二面讲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祭司。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说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洗净了我们的罪啊！谁能洗净我们的罪？旧约祭司们每天在做这个事，但是不断献牛献羊，不断用牛羊的血，但是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断不能除罪，只是叫人想起罪来，然后靠着羔羊的血，我们可以暂时得到良心的安抚，能够在圣所，能够在圣殿来敬拜神，一直等到正心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完全大祭司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圣经说主耶稣来到，他是把自己献为祭物，不再是牛，不再是羊，他把自己的血来洒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用牛羊的血，他是一次献上， 就能让我们得以完全，不是每天每周每月不断的献上，他一位回到父的右边，就做我们完全的大祭司。主耶稣是长久不会变换的，天地都要改变，主耶稣不会改变。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大祭司，他懂得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成为人，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的各种辛苦，知道人活在世上魔鬼撒旦的试探，因为他也受过试探，他能够得胜。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盼望脱离罪的辖制，不是立志为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若想脱离罪的辖制，仰望在父右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这一位荣耀的大祭司，他必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必能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拔出来。他坐在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代求者，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有他的安慰，他的引领，他的能力，我们就能超越任何罪恶的辖制。这是完全的祭司。当我们纪念这一位救主降生，他是值得我们敬拜，他更是荣耀的君王。地上的王啊，一代不如一代，以后就被俘虏了。然而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那是最尊贵最崇高，主耶稣永永远远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虽然万有是他创造的，万有本来就属他的，为什么还要等到复活之后？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为什么到了死里复活以后，保罗才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因为耶稣基督永恒的道来到人间，取了我们人的身体，这一个身体就永远与圣子联合。不过他死而复活，经过改变，他的身体不再是肉身，乃是属灵的。然而将来我们还能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显现也能让我们看那钉痕的手，勒旁的枪伤，但是他不再是属物质属血气，是属灵的。当他向保罗显现，保罗什么都没看见，看到大光，眼睛就瞎了。当他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约翰也认不出来了。约翰的描写跟当年地上看的主耶稣很多就不一样，不过他一认就知道是主耶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但将来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那肉身死在十字架，埋在坟墓，然后复活，那荣耀的身体我们还能看得见，而且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进到一个属灵新的境界。过去没有这样的身体，现在有这样的身体，圣父再把天地万有的权柄通通交给了圣子，通通交给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圣经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一切都要伏伏在主耶稣脚前。这是荣耀的王，地上的王都是暂时的，今天做几年之后就下台，地上的国是小小的， 主耶稣管理宇宙万有，所有都在他的权下。最后我要讲，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是谦卑，他是慈爱，他是满有美德的荣耀君王，这是今天地上所没有的。地上的国，地上的王，常常充满了许多的不正、不公、不平、不义，所以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混乱。唯有耶稣的国，耶稣作王，永远在公义、公平、公正，在良善的境界里面。那现在我就要讲他的身份了啊，不但是尊荣的职位，他更是尊荣的身份啊。圣经描写他是长子啊，神使长子到地上来啊。那么相对我们是众子，长子与众子自古以来，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欧洲诸国，长子都是有优先权的啊，长子有继承权，长子有管理权，有领导权，长子是最尊荣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一家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得三分之二的家产，小儿子只有三分之一的家产。这是各位读《生命记》21章里面的记载。所以那个浪子的故事，小儿子跑来跟爸爸要财产，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后来爸爸就分给他了。分多少呢？按照犹太规矩是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留给那个大儿子。那如果孩子多了，长子永远拿双份啊，其他的拿一份。不过我们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同的方法，因为从夏商周以来，我们经常是用所谓的井田制啊，中国家田地是用那种像井一样划分的，所以分的比较细啊。那么比较有均分的思想，除了爵位，除了世袭的这种宗室的那些地位，财产在中国古代均分为主啊。那当然像元朝啊，这个蒙古族，或者是女真创办的金朝，他们是按儿女们的地位分不同家产啊。所以但是不管如何，那个世袭的爵位，那一个皇帝封的那一些啊宗室的那种尊荣，长子才有啊，其他的就没有。然后欧洲也是这样，欧洲那一些更是封建为主的，长子除了爵位还有封地，那一些其他儿子他们只好去做那些骑士啊，去做那些武士。不过那一些骑士武士也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啊。那么所以长子，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经所做的描写啊，万有是他的，承受万有，还有托住万有。这个承受就像继承权，托住就是管理领导的权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这个托住很有意思，不但只是把重量拿在手上啊，你到餐馆吃饭，你看到这些很厉害的 waiter 哈，他们一个手可以里面好多碗东西在里面啊，那个是托住。可是这种托住只是把重量托住而已。我们说一个公司，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或者叫做 CEO 啊，这个执行长啊， 拖住这个公司，那就不是重量的问题了，那就是这个公司的策划，这公司的经营，这公司的管理，这公司的发展，都是他拖住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承受万有，还要拖住万有。他不但是万有是他的，而且他要负责策划，要负责管理。神一切的丰盛要在他的里面彰显运行出来。耶稣他是长子，他是荣耀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每一到圣诞节会感恩，因为神这样荣耀尊贵的独一的儿子却赏赐给世人要来做赎罪祭，这是他美德的部分，他甘愿降卑为人。那么第二面我要再提，主耶稣不但是长子，圣经告诉我们，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耶稣被称为神，然后论到耶稣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所以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这个主就是旧约耶和华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是很深不容易懂的书啊。耶稣一面是神的长子，一面又是神，耶稣一面是主耶和华的弥赛亚，又是主耶和华，这个让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懂。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做一点点解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那么他是谁呢？这实在很不容易了解。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辉这个字全本圣经只用这一次，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这个字圣经也是只用一次啊。那么我们渐渐的去揣摩，渐渐的去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位一体跟这个有一点点的关联啊。比方说公元150年到220年，第一个采用三位一体这一个词句的特土良啊，他的解释其实很多从这边去揣摩的。他好像太阳发出它的光线啊，这个光跟太阳它是同一个存在的东西啊，没有太阳不可能有太阳光。这个太阳光发出来，当然现在物理学家去研究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总之太阳光发出来，它是跟太阳是一种一体的关联啊，那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啊。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啊？因为他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荣耀，神那个本体发出来的那个光辉，就好像太阳的光芒光线从太阳出来。所以耶稣跟圣父就是一个本质，不能分成两个本质啊。若分成两个本质，那就会走上亚流主义的错误啊。但是又不应该把太阳跟太阳光变成一件事情了，一件事情又会走上色不流主义的错误。我今天提一下名称不能讲了，因为我已经定下心意，12:14我要结束啊。我只是告诉各位，希伯来书是很深的一本书。耶稣是谁呢？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降世为人。三位一体什么意思？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格不混扰， 本质不分别，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不可混，体不可分，叫三位一体。各位如果不懂的内容，你先会背这十六字秘诀啊。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不可混，体不可分。跟我背吧，十六个字啊，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不可混，体不可分。如果你慢慢了解了，这就是正统三位一体基本的信仰啊。这个信仰从特土良他为什么去想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啊，因为他在公元，他是公元190年才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圣父受苦派。什么叫圣父受苦派呢？就是耶稣就是圣父来到人间啊，上十字架的耶稣其实就是圣父为我们受苦，所以叫做圣父受苦派。这个圣父受苦派慢慢就发展成为色不流主义。公元215年，他在罗马传讲这个道理，所以就是因为神的不同形象改变。旧约是父，耶稣来了，父就变成子；耶稣复活升天，子就变成灵。这是一个位格的不同变化，这样是错的啊。这个用一个最基本的比方就很简单啊，错的啊，不要以为是对的。比方说，当我面对黄师母的时候，我什么角色？丈夫。面对我女儿什么角色？父亲。面对各位什么角色？啊，那么我是几位？啊，我是一位啊，那么只是不同角色啊，这叫做一位一体论，就是一位啊。所以旧约圣父变圣子，圣子受难在十字架以后复活变圣灵，父子灵就是一位，这就是色不流主义。公元215年已被判为异端啊，这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一派亚流主义的错在哪里呢？认为圣父是永恒，圣子不永恒。圣父生圣子，他用一般人的常理，生者早于被生者。现在考你们，生者早于被生者，对还是不对？啊，你妈妈生你，请问你早还是你妈妈早？哎，那么所以生者早于被生者，所以亚流居然推出这样的结论：曾有一段时间，圣子耶稣不存在。啊，这一句话啊，他们英文讲的更简单 ：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说耶稣曾有一段不存在的时间，圣父是永恒，圣子有开始。如果有开始，那么圣父圣子存在的本质就不相同，只是相似。为这个缘故，康斯坦丁皇帝召了尼西亚大会，然后有大约300多个主教一同讨论，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错的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本质、同永恒、同现存、同等、同尊、同荣，这叫做三位什么一体，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不可混，体不可分。我们时间到了，我按照我的应许啊，没讲完，不过不要紧了啊，请要走的再等1分钟啊。 刚才我提过了，你有特别侍奉才走，不然我们现在要停在这里。主耶稣，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荣耀降世，圣诞节就是为了他，是为了敬拜，为了纪念，为了感恩，感谢圣父差遣圣子降世，感谢圣子甘愿卑微的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配得我们献上一切给他。请我们低头祷告，请各位起立。